好的，这个我们第一节课呢，在小指冠序当中，他给我们介绍了的这个指冠啊，有四种版本啊，四种法本当中的是最根本的是圆根指冠。圆根指冠，下面说大师与荆州俱全之说。好的，这个大师呢，他是雕拟说法的人，与荆州俱全是，这个是刁民呐、说术。他这个是刁民说术啊，这个呢是说法人，刁民说法人，荆州市
丁云。
荆州玉泉是说啊，这个荆州啊，是在于现在的湖北省境内。这个荆州玉泉市呢，这个寺庙造于水开皇12年12月。这个玉泉市啊，造于。讲模糊指冠的时候，讲圆凳指冠的时候是多少资金呢？是开皇的水开皇的4年。那造这个玉泉寺的时候呢，是水开皇的12年12月。好，也就是12年12月刚开始造，造好了以后呢，智者大师直接讲这部模糊指冠啊。荆州是在哪里啊？现在的湖北省境内啊。当时我们智者大师为什么要造这玉泉寺呢？大家注意，我们智者大师是哪个地方人呢？他的外地呢是在湖北荆州人，他是湖北荆州人。他湖北荆州为什么要去造玉泉寺呢？他的目的呀、这个造寺的目的啊，造寺目的呢是报地恩。荆州智大师呢是8岁出家，长他养他，生活多是在于荆州，所以为他为了回家去报答养他的地方的恩德，所以呢他这个回乡造寺，回到江荆州啊造这个寺庙，以答地恩，报答他这个养他的地方恩德。刚开始呢，玉泉寺称之为一阴寺，称之为一阴寺。后来呢，才改成玉泉寺。原来就是一阴寺，后来呢，改成这个玉泉寺的。为什么要改成玉泉寺呢？那个这个山上的水呀、泉水如玉，所以称为玉泉寺。流下来就白白的，一看很好看，哦，好像一瓶一这个玉一样，说泉水如玉。后来呢，才改成这个玉泉寺。我们造这个玉泉寺的时候呢，
还有一个公案。
这个公案怎么来的呢？当时智者大师啊，他为了报答帝安，报答帝恩啊，就回到家乡来了。当时智者大师刚开始到当阳县的时候啊，就是看到了这个玉泉山啊，山上树木非常茂盛，山色堆栏啊，看上去呢很优雅。所以他现在有水的旁边呐、啊，造个道场。他刚开始住的这个道场，因为旁边这个水梯，智者大师呢就觉得这个地方太狭窄，啊、哦，这个山平地也不够大，所以他又跑到上面的一个叫金龙池的那个地方。为什么叫金龙池呢？人家传说说这个池里面呢，曾经出现过这个金龙，哦，出现过龙王，这个黄色的金龙王。所以这大师呢，就是跑上去找，离开这个金龙池大概100多步，哎呦，很好，找到很好很好的一个地方，有个大树啊，非常大。那就而且它这个树枝呢展开来盖下来，像雨伞一样，就像我们这棵的桂花树一样，钻到里面就像雨伞。而且呢，这个树当中呢有个洞。那大家知道的，像过去啊，我们现在中国人口有多少呢？有13亿到14亿。唐朝那个时候，全世界的人合拢过来，好像也没有到这个到14亿。那个时候我们中国，我看这个资料问题的，全中国估计只有2亿人都没有。全中国，就是在智者大师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4亿人呢，是多少人？超了多少倍呀？你看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人口很少，山上呢都是原始森林。这些树木呢都是几千年几万年的大树，你说这个树有多少大？我们下次有空的时候，你们国庆寺有的人去过，有的没去过。国庆寺外面有个大帐，很大的，里面洞都是空的。我那个时候16、17岁在那里读书的时候，经常跟那些同学都爬树的，外面那个帐树都是很大的。说智者大师在金龙池北的方向100多步的地方呢，有个大树，啊，树枝很大，里面都是空的，啊，像一个房间一样，很大很大啊。所以智大师呢，就跑到里边呢去打坐，修持观。他在那一打坐一落定了好几天，有一天的时候呢，忽然之间，天地呀，这个乌云密布啊，白天呐12点钟就好像是夜里。这个网上一样，并且风雨怒号，天真地裂。这大师眼睛睛睁开来一看，哎呦不得了，整个的妖魔鬼怪，各种各型的人都有啊，妈妈呲牙咧嘴的，这个黑头发白眼睛的，不单单是这样，并且千变万化。并且有一条大蛇啊，张开血盆大口，这个吐出这个舌头嘶啦啦的响，睁着嘴巴呢，朝到这个洞里面，像那，像在吃智者大师，阴魔列阵啊，那妖魔鬼怪拿着红旗在呐喊，抛尸如雨。飞沙走石，这个石头就像这个桌子，这个大的石头，这个风就哈飞进来了，这么厉害！智者大师一看呢，就理都不理他，坐在那个地方，哦，两目俱色，啊，真的是大丈夫啊！那我们楼下我们的吧，一块小石头我丢进来，你就哎呦，那哪个就过来砸我了？智者大师一坐就是7天，7天之后啊，
那些妖魔鬼怪也看到也搞不了，也太辛苦了。所以智者大师心里一定在就是产生了慈悲心，很怜悯他们，就告诉这些妖魔鬼怪。这大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汝所为者，生死重业，贪者于福，不自卑悔。”这大师很可怜，他说：“你现在所做的种种事情呐、啊，只是生死业啊。”他说：“哦，你对我来说，那你对我那起什么作用？现在呢，你贪着自己，因为再生再世的时候留下一定的福报，所以你有这个神通，有这个本事。”但是你没有用到好的地方，他来打扰我们这个修行人，你不知道自己这个后悔啊，不知道自己堕落为异道里边，还不知道自己，所以你们呐、啊、得可怜悯者，很可怜的。智者大师用慈悲的心来教化他，那妖怪一看，赶快就跑掉了，啊，众妖皆灭，刹那之间。这个云退开来以后呢，把月面呢、啊、照得好像白天一样，云开月明，有两个人呐、啊，相貌堂堂，威仪如王，哦，是有王者风度，并且呢，这个胡子很长，啊，然后年纪一个轻的人呢，戴一个帽子。头发也很长，就跑到智者大师前面，就说：“于一尘光于也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啊，于是第一人称，我呢是非忠义之臣，我是这个光于老大啊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汉朝汉末的时候纷乱，九州瓜裂，九州我们古代呢把这个全中国分为九个州啊。”瓜裂呢，就是好像西瓜一样，我们切开，啊，你一块我一块，就是把中国的这个土本呐、啊，把它这个分掉了，啊。他曹操不能，孙权自保。啊，曹操这个人号称英雄啊，他这个孙权呢，只知道自己保自己。他说我啊，一臣蜀汉，我呢是专门是保这个刘备的啊，刘备所住的地方就是蜀。其父帝死，那个时候三国当中，刘备呢，他以正统自居，啊，这因为这个汉朝，这个开国皇帝是姓刘的，这个刘备呢，跟那个姓刘的这个王朝呢，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哦，他把自己呢是认为是刘皇叔，这个三国里面大家知道，他的目的呢，重新振兴这个刘氏，振兴这个汉朝。所以说是你是其父弟死，世事相违。当时呢，我是这样想，但实际不这样做，啊，实际没有办法，能够符合我的自己本愿。他有志不遂，时有余力，不枉此伤。啊，有志呢达不到，说我死掉了以后呢，这个余福存在呀，说是这个伤势呢，我当三大王。啊，他大德圣师，何王神佐。他说你呀是圣师了，你什么事情来到我这个山上呢？智者大师说：“于此地尽力道场，以报生生之德。”他说：“我啊，你在这个山上呢，也造个寺庙啊、哦，来报答这个地方生我养我的地方，要报答的恩德。”当时关羽就说了：“他说愿哀悯我于。”特垂射术，辞去一射，三炉复传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希望你呀、啊、慈悲哀悯我的愚痴啊，来射术我。他说你现在呀、啊，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山啊，像这个床一样，倒伏在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呢，这个泥土很深厚。他说我跟子平呐、啊，愿在那个地方呢，这个。啊、哦，我跟子平呢、啊，愿意呢造个寺庙来供养你，来报仇，这个护持佛法。所以呢，希望你这大师再落定七天，啊，等到我炸好了以后啊，你再过来这个享受啊。
当时智大听他这样讲，
那他就落定了。
一落定七天之后，一出定，哎呀，不得了！一看，本来金龙尺啊，很大很大的哦，丘台青藏化为平池，平池完全就是一塌平地。而且看他造的是个寺庙呢，洞宇幻丽，巧夺人目，神韵鬼工，奇术过此。七天之后，就是把这个玉像造好了啊，就这一次，而且造的非常好看。啊，那智者大师呢，就这样住到里边啊，临众在那里修行，白天讲法，夜里这个修持观。那有一天，这个关羽就对智者大师这样说：“他说近段时间呢，听闻到了佛法，我呢愿意啊，齐心意念来速往无界。”作为菩提之根本，但是智者大师呢，就是病如树一五戒，拿着这个香炉啊，给他这个树啊，树了五戒。因为是关羽在智者大师前面这个树了五戒之后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这个远地各地来的那些居士啊，大家都恭敬他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中国的前来呢，为什么以关公这个树在寺庙里面去，这个跟智大师是有直接关系。如果是见得狭窄一点的，那个关公应该也是我们现代中的一个形象，因为他是有智德大师给他感化掉，然后呢是智德大师前面树的五戒啊。所以这个玉泉寺啊，他是像这种情况啊，是这个造成的。智大师当时住在这个金珠玉泉寺的时候，还有很多的事情啊，听说这个雨啊，大旱天，好长时间没下雨。智大师啊，一跑出去一求雨的话，风雨下雨水下的很多。后来当时的老百姓就很高兴。多说智大师是了不起的一个有道德的人。金珠的总管，金珠啊是总管，他名字叫丸子。因为智大师求了雨以后呢，他为了感谢他，就跑到这个玉泉山那去拜见智大师。他一看智大师就不得了，吓得这个讲话的时候都结巴了，话都讲不出来啊。赶快退出来的时候，一摸脸上的汗水都出来了。这个金珠的总管，这个当官的姓王啊，叫丸子。他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告诉他们其他人说：“他说我啊，屡经军阵啊，统帅百万部队，而且每当打仗的时候，我勇气更厉害。”他呀，就没有想今天看到这大师这样的，我心里都害怕的不得了。哈哈，看到智者大师这个吓得挂到讲不上，说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得出来，有智者大师平时的这个威德是怎样的哦。好，现在呢，人家看到我们这个大概鸟看到我们会飞出去，那狗看到我们的拼命的扑过来，哇哇的叫了。这个丸子后来呢，就是以进寺庙这个事情向这个皇帝啊，向这个隋朝的隋炀帝呢，这个奏本啊，然后这个隋文帝呢就写下了这个玉泉来作为这个赏赐。所以这个玉泉寺呢，是隋文帝给他起的名字。这玉泉寺呢，是隋炀帝给他取的名字，隋文帝取的名字。这个寺庙造好了以后，智者大师呢是在于隋开皇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讲出这个
开皇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。
4月26开讲这个某子的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大师与经中预选四说，基本上有个交代啊。任何什么东西都是有个这个源头的啊。我们把这个智大师，这个讲的这个模糊之问呢，它的时间、它的地点，基本上呢我们是已经讲好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张安即为始卷。好了，这个张安大师呢？那跟我们这里是有关系的。我们这里是湛江书院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跟湛江大师有关系的啊。我们根据我们涌泉寺延恩寺的祖坛记，我们延寺有本书叫祖坛记。祖坛记里面的记载，湛江大师他13岁的时候，他在这个旁边的一个寺庙叫摄津寺，一个小庙里面出家的。因为当时在沉没水出，南北朝最后这个南朝当中啊，这个陈朝啊，最后这个朝代，这个那个时候沉没水出的时候呢，整个的我们中原国家都是非常的混乱啊，战乱四起，特别是临海这一带，当时大家知道的，我们这个政治中心，也就是这个首都啊，是在长安，这个陕西那边，离我们浙江这么远，这里又是这个大海，说这里的海库啊多得不得了，那个土匪多得很不得了。说当时这个张安大师，他像这个7岁出家，13岁出家，关键在等一会介绍这个。啊，7岁出家，他7岁出家的时候呢，就是依这个摄津寺的慧真大师出家，但是他又是个小庙，而且这里又不平安，所以呢住的这个摄津寺啊就没办法住下去。所以他的师父呢，慧真大师，他师父啊，他的师父呢把他带到延寺，然后呢他是在，也就是说20岁之前，张安大师20岁之前呢，一直是住在于出家时的时候就是出家，他生活在呢是在我们延寺。20岁之前呢，他就是那多住在我们这个延寺来学习佛法。后来的张安大师一到智大师那边学法的时候，日记忘言呐，智大师说什么他马上把记下来，他这个基础从哪里打下来的？多是在我涌泉寺那段时间。学习这个儒家的白家学说，他这个儒家的这个功底很深的，都是延寺学的啊。不然的话，怎么会后来智大师一讲的话，那这么好的这个基础呢？他的基础就在我们延寺上。所以我们这里挂牌挂的张安会院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张大师这里学法学的啊。这个事情呢，还有个误会，台湾这个慧远老法师呢，他这个听我们的这个原来的老院长释远法师说。张安大师这个地方，这个张安大师道场，后来他查其他资料都查不到，他说我们这老法师是聘他的，因为这个祖坛记呢是我们这个延寺的是自己的祖坛记啊，在外面的流行流通没有的，流通很少的，这个资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资料，这个是自己就是一个寺庙的寺字的，没有流通出来的，所以他没看到这篇文章，他不知道啊，这引起了一个误会。张安大师是摄津寺，他是无主的道场，那摄津寺不过是个出家的地方，出家了以后呢没多长时间就跑到这里来，说在那里一出家，像贞观他们一样的在天目寺待了一年，马上给师父带到这边来的，这里的学习啊什么都在这个地方，是这个原因。人家呢根据资料一看呢，这个他是在摄津寺出家的，然后在延寺学习呢，这个呢他们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们根据延寺的祖坛记里面记载的，那个张安大师在那里出家，实际上学习生活的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你们这边是学清代宗的人，我们对这些地方也不能不知道 而且我们现在画的是在张公学院的学生里面学院里面画的，那这段历史也把它弄清楚吧。张安大师是钦差宗的第五祖啊。名字叫灌顶，字灌顶，号法云，俗姓呢武。大家知这个灌顶大师啊，有时候不叫张安大师，叫灌顶大师了。这个俗姓啊，俗姓武。是哪个地方人呢？那就是我们临海的漳人。临海漳人，字冠鼎，号法云啊，姓吴，临海漳人。漳安是哪里呢？大家，原来呢，这个漳安属于临海。现在呢已经划归于椒江，我们这里到那里大概这里只要20分钟的过去，乘车过去就可以了。走路那个远点，我们如果自己的车过去，大概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，很近。张安大师他的祖宗辈呢是江苏宜兴人，还不是我们这边人，江苏宜兴。他的爷爷那个时代的时候是清居到临海的，他是在陈本地那个远嘉岸，相当是公元561年。陈朝啊，大家知道的啊，陈文帝是陈朝的第二代的皇帝。陈朝南北朝的时候，南朝陈朝呢，这个第一代陈朝第一代皇帝呢是武帝陈霸先啊，他的儿子是叫陈文帝。陈文帝元嘉二年（公元561年），张安大师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。啊，多了，从此以后多了我们现在的领主，让他来承担吧。那张安大师呢？他是了不起的人，他生下来才3个月，不得了吧？那人家还不会讲话的，你看他能够随着他的母亲呐、可以念佛法僧三宝的名字。我们现在生下来最起码要1年2年才能学，还会讲，才能讲话。张安大师呢，这个生下来3个月不当人讲话，而且呢都会念佛法僧三宝的名字，他都能念得下去。别的就完
了，那就算了。
我们刚才迟到了这个15分钟吧，那算了，下课。